位好，我是樊素，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素描时光。我以前从来没觉得原来我可以这么喜欢猫。几个礼拜以前，有一只加菲猫寄养在我家，我每天跟它朝夕相对，看它吃吃喝喝睡睡，好像从没什么烦恼。之前呢，它主人还担心会不会适应不了新环境啊，看来真的是多虑了。我们说这一岁的二货呢，你给它鱼吃，它就当你是奶娘，再给它摸背按摩啊，简直就是亲娘了。不过呢，它也有调皮的时候。猫是夜行动物嘛，你的睡觉时间呢就是它的活动时间。它连续好多天呢都准时凌晨五点钟开始不停地喵喵叫，我怕它真的有什么事儿，于是就起床去看看，给它打开房门让它进我的屋。它真是不客气呢，直接就往我床上跳，从我的身上踩过去。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想干嘛，就走来走去的，也没有在你身边躺下来陪你的意思，没有。喵星人的思想呢，我真是参透不了。不过呢，家里自从有了他啊，就跟有了个孩子似的。下班回家第一时间呢，我就想看他在干嘛，他今天吃了什么，就把他搂在怀里亲亲他，摸摸他，也不管他愿不愿意哦。雨果说了，上帝创造出猫是为了让人类体会到爱抚老虎的感觉，但是我家的布布呢，还真是一点虎脾气都没有。有的时候呢，我会不怀好意的故意想捉弄它，把它抛起来再接住，或者呢是在它睡着的时候把它给弄醒。它半夜瞎叫唤的时候呢，我会打它的屁股，但它真的从来没有恼过。反倒是呢，最后我要把它还给主人嘛，要把它往笼子里塞的时候，它整个身子呢蜷成一团，躲到你最难抓到它的角落里面。我们很努力啊，但又不敢伤害它，把它从墙角里拽出来的时候呢，看到它两只眼睛都流眼泪了。就不敢叫也不敢反抗，看得真是还挺心疼的。达芬奇也说过啊，他说再小的猫呢都是一件艺术品。猫跟狗不一样，狗是以主人为中心的，猫呢从来都是清高的自我的，除非它需要你，否则你是唤它不动的。这样也好，所以呢，那些天在我家经常出现的画面是，我在对着电脑阅读打字，它就静静地在你书桌底下一声不响的，或者睡觉，或者发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彼此尊重，互不依附，从不打扰。可是人啊，好像就比猫容易犯贱啊，通常都是我把持不住，故意去招惹它，把它给抱起来。他情不情愿呢，就得看你运气了。好的时候呢，让你多抱一会儿；背的时候呢，他就拼命的挣扎，好像一根毛也不想让你动他的。所以真是不知道啊，是猫在消遣我们，还是我们在消遣猫呢？我去过厦门，传说那是一个猫之岛。不过呢，去过那儿之后，感觉让人一见倾心的还真没有。有在日本的朋友告诉我，他说有机会啊，你可以去日本的田代岛看看，那里呢是名副其实的猫的天堂。岛上居民呢不足100，全岛面积呢也只有2.7平方公里。那里的居民呢都以打鱼为生，岛民一直把猫当成吉祥物，他们觉得猫能给渔民带来更多的收获，而且岛上还供奉着一种神明，叫做招财猫。在岛中央有间猫神社，大家拜的呢就是招财猫，贡品呢是猫最喜欢的鱼肉罐头。岛内的居民自古以来都把猫当作神明来对待，没有一家会养猫的天敌，他们也不允许外面的人把狗带上岛。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岛上有很多猫形的建筑，这是一些岛民呢特意把自己的房子啊建成猫的样子。猫岛上的猫呢，大多数不是家养的，但它们又不是流浪猫，因为岛民把它们照顾得非常好。每一次呢，人们捕鱼归来都会把最新鲜的留给岛上的猫，猫们呢也不客气啊，定时就在码头港口上等候，等待着喂食。所以呢，岛上的猫生活得非常惬意，既享受流浪猫的自由，又享受家猫一样的饕餮大餐。田代岛看来真的是猫的天堂。好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旋律来自于挪威的组合 Mrs. Cold。 回来之后跟你分享北岛写过的一篇好文章，叫做《猫的故事》。
Hey baby, Mrs. Cole, acting so tough, didn't know you had any to be hurt at all. You waited too long. You should have hooked me before I put my raincoat on. Okay, I get it. Okay, I see. You were fronting because you knew you'd find yourself vulnerable around me. Okay, I get it. Okay, I see. You feel vulnerable around me. Change the way I feel. Okay, I get it. Okay, I see. You were fronting because you knew you'd find yourself vulnerable around me. Okay, I get it. Okay, I see. I stepped too close to your boundary. You wanted nobody around to see. You feel vulnerable. Hey baby, what is love? And what's just a game? Both playing and we can't get enough of. We're both playing and we can't get enough of. We're both playing and we can't get enough of.
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凡素。我刚才说啊，几个礼拜以前有一只加菲猫寄养在我家，特别的可爱，我还给它拍了很多的照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我的微博上瞧瞧，真的是特别的治愈系。好了，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一篇北岛的文章，叫做《猫的故事》。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的大杂院养过只猫，叫黄蜂，它总是居高临下，从房顶俯视我们人类卑微的生活，总是骄傲地竖着尾巴，像一根旗杆。记得那天我从办公室用书包把它带回家，洗完澡它一头钻进衣柜底下，最后终于探出头来，我们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世界上最小号的鬼。黄蜂祖籍不可考，必是野猫无疑，它从不恋家，吃完饭掉头就走，不饿绝不回来。我们住的说是五进院，其实呢早就被自盖的板房挤压成了胡同，而我家的小厨房恰好盖在那胡同的顶头。夏天做晚饭的时候，只见黄蜂竖着比它高数倍的尾巴大摇大摆地回来，检阅着分裂两边半裸着乘凉的人们，那些摇动的蒲扇让人想起古代的仪仗队。最终黄蜂和他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弃我们而去。我的女儿甜甜对巴黎的狗品头论足都不甚满意， 最后在一家美容店门口碰见一条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系着粉色的蝴蝶结，让甜甜看中了。那狗边叫边打着喷嚏，愤怒的像个摇头风扇。甜甜忍不住上去抚摸，竟然被它咬了一口。我带甜甜从巴黎到美国，她妈妈也从新加坡赶来。我们在北加州的小城戴维斯团圆，安家落户。狗仍然是甜甜的主要话题。我带她去宠物商店，查阅报纸，向朋友们打听。待我从英国出差回来，甜甜挡在门口，再让开，竟是两只刚出生的小猫。宠物商店的一张领养广告像命运，把这两只小猫带到这儿来。从狗跳跃到猫，大概就像从猿进化成人，总有某些连上帝也无法解释的疑点。这是孩子的特权，谁也跟不上他们的思路。这两只小猫虽是兄妹，却毫无共同之处。哥哥奇象，全身浅褐色，但小脸和四肢焦黑，好像到墨池里偷喝过墨汁。妹妹则是只普通的带黑色条纹的灰猫。我和甜甜给他们起名字绞尽脑汁，最后把甜甜常挂在嘴边的动画片《狮子王》里的咒语“哈库纳马塔塔”拆开并且简化，叫做哈库和马塔。哈库生性敦厚，富于冒险精神，他对人很傲慢，爱搭不理的，穷极无聊时也会窜到你身上，纯属好奇，看看你怎么吃饭、写作或者跟人交谈。马塔胆小警觉，竟然喜欢撒娇打滚，但随时准备逃窜。他的尾端有个弯钩啊，大概出生不久被门夹伤过。这一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呢，将伴其一生，可没有一个心理医生能跟他说清楚门是怎么回事。有了猫，我们租的单元永远门窗紧闭。哈库和马塔天天闯祸，在床下拉屎撒尿，掀翻纸篓，在新买的意大利皮沙发上磨爪，防不胜防。我只好充当警察，关门打猫，没有证人，总不至于被防止虐待动物组织告到法庭上。每当我狂怒地向猫扑去，甜甜总是拦着我，又哭又喊，让猫儿们及时逃脱。有时候转念一想啊，猫如果大100倍就是老虎，甜甜得反过来得为我求情啊。不久之后，我们买了房子，哈库和马塔获得解放。我们请人在大门上装了个小门喂猫。他们对自由的试探最初是谨慎的，转而变成狂喜。我们院子后面是一片开满野花的旷野，金灿灿的。哈库和马塔在其中跳跃，像离开处女地的最初的沟笼。自由当然也有代价了，朋友说猫在户外一定要打防疫针。动物医院就在附近，哈库和马塔对医院的味道天生反感，再加上狗叫，让他们站立哀嚎。回到家，他们的目光充满更多的敬畏和焦虑。几个月之后呢，又去做了去世手术，这更加痛苦的记忆让他们悄悄地绕着我走，我像独裁者一样孤独。起初哈库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常常失踪，幸好在他的脖子上挂着铜牌，写明通讯处，电话往往在我们绝望时响起，原来哈库走累了饿了，乞讨到别人的门下。哈库的路线越走越远，如果不是有一天被狗咬伤，他大概会像黄蜂一样消失。那天早上是甜甜发现的，他前腿上的皮毛被撕去一大块，露出渗着血珠的白肉。哈库一声不吭，舔着伤口，并且领悟了那只狗传达的信息，我们的世界是凶险的，哈库从此不再远行。有时跟我们散步，只要闻出一己的味道，撒腿就跑。绝育之后呢，哈库和马塔更加的百无聊赖，除了每天三餐，整天昏睡不醒。我忙得四脚朝天，有时候呢，会突然对猫的生活充满嫉妒，恶意的把它们弄醒。他们眯起眼，似乎看清我的意图，翻个身又呼呼睡去。 如果把他们和黄蜂相比，大概还是黄蜂更加幸福一些。北京胡同独特的地形、居住密度和风土人情都给猫带来无穷的乐趣，吃的也没有人造猫食那么单调。我们当年总是专门给黄蜂买小鱼精工细作，而哈库和玛塔对鱼最多闻闻，然后转身走开。他们的味觉已经退化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被剥夺了谈情说爱的权利。北京的猫大多不去世，夜半时分叫春的声音此起彼伏，再有当年北京不许养狗，猫的世界安全得多。不过呢，哈库和玛塔也会找乐子，他们常常叼回蛐蛐、蜻蜓、小鸟甚至老鼠作为战利品向我们邀功。他们的叫声变得很奇怪，这残酷的游戏呢，得由我们来收拾残局啊。一天早上，我发现地毯上有只雏鸟嗷嗷待哺，甜甜把它装在铺着毛巾的小盒里，鸟妈妈就站在后院的电线上，像高音 C 凄厉地叫着。甜甜举起小盒对鸟妈妈说，你的孩子在这儿呢。我们找不到鸟窝，却又发现另一只受伤的雏鸟身上有猫的齿痕，我们决定试试养活它们。但稍有动静，大嘴就像朵黄花一样的盛开。甜甜惊叹道，真丑啊，丑得太可爱了。我们挖来蚯蚓居然被吞了进去，看来确实是有一线希望的。甜甜的卧室变成了病房，紧关着门怕猫来骚扰。晚上一只鸟呼吸急促，甜甜哭了，第二天两只鸟都死了，我们为它们举行了葬礼，把它们埋在一棵小葡萄树下。那几天没有人搭理哈库和玛塔。我从窗口看见哈库趴在后院的板墙上向远处眺望，拖拉机平整着土地，突突的烟雾消散在空中。市政厅在修建公园，而公园必会招来更多的人遛狗，那些大大小小的狗将一起转过头来狂吠，进入哈库的噩梦。
We hang the lights, have snowball fights, and sing our favorite tunes. All of these are memories I make each year with you. We decorate the Douglas together and watch its wonderful life. I look forward to every December, 'cause you're always here by my side. It wouldn't be Christmas without you. The seasons would just come and go. The holiday cheer would all disappear, along with the sleigh bells and snow. Santa and it
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到素描时光，我是凡素。小吉是梁文道养的猫，它活了17年。在他死的那天晚上，梁文道刚好到北京，正在开会，准备第二天一场盛大的活动，报讯的电话就来了。那一刻，他说他脑中一片空白，毫无意识地猛然站起来。挂掉电话之后，他和来客简单地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于是大家都觉得呀，这场谈话不好继续，是该离去的时候了。然而他们还是认为应该拍几张合影。其中一个人说，难得在北京和梁老师见面。梁文道说啊，假如只是假如，你刚刚收到亲人去世的讯息，你猜你身边的人还会不会拉着你合照，并且绽放出那种只会在照片之中出现的笑容呢？于是接下来的另一个晚上，当同桌的有人问起他神情何以沮丧，精神有点萎靡的时候，他就懂得更加详细的说法了。他说，我的猫刚死，它是我看着长大的，就像女儿一样。结果呢，举座十来人竟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干笑。其实梁文道说他是懂得的，除了干笑呢，也许真的不会有更加恰当的反应了。知道别人的近亲去世，自然谁也笑不出来，但是对许多人而言，从一只猫到一个家人之间毕竟有着太大的距离，这段距离呢甚至使人尴尬，而笑却是面对尴尬的条件反射。对于这种种情状，他并没有动气。一来是因为他说，我也要负点责任，不知何故啊，我总给人一种情绪稳定的印象，似乎无论出了什么事儿呢，我还是可以如常的说话，如常的思辨。二来呢，他那几天都摆脱不了那种空白，仿佛无法参透小吉死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死了，意思是他不再与我共存于此世吗？那几天梁文道不可抑制地想象他最后倒在地上的那一刻，他可能有搏尽力气地发出最后的哀鸣吧，也或者有疲惫至极沉沉地睡去。生命究竟是什么呢？那具躺卧的躯体分明就有小吉的样子，但他比之前还爬得起来的活物到底少了些什么呢？或者多了些什么呢？他再三强调小吉是我的女儿，可是他连这句话也不太敢自信地肯定。据说呢，猫寿一载可以当人寿7年，所以他走的时候呢，已经是不可思议的高龄了。想当初他出现的时候呢，仍是一只未开眼的小猫，五官不停地流液体，医生说活下来的机会不大，长到后来却居然比我还老。如果这叫妇女，他又是种怎么样的妇女关系呢？在年轻与衰老的概念之外，梁文道说他当如是思维，这原是两道平行生命之不可能的相遇。接着他又这样写， 在我不知道怎么样把猫和我的故事说下去的时候，德西达开始呢喃了，而且一说就是十个小时。这篇讲稿后来成书，我姑且把它译作为动物故我在。他从一次非常典型的遭遇说起，那天他洗完澡，赤身露体地从浴室走出来，迎面就看见他家的猫端坐在地上，抬头注视着他。是的，他说是注视，那只猫睁着大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满身水汽的裸体哲学家。然后德西达觉得羞愧万分，迅速抓起一条浴巾围住自己的下身。再过一会儿，他又升起另一股羞愧，那就是为了自己的羞愧而羞愧，意思是为什么他又害怕在一头猫面前裸露呢？莫非他把猫当成人看了？他凭什么把猫当作是人呢？耻于在他面前出现自己的下体呢？拿毛巾遮掩下体这个动作可以算是对他人的基本尊重，但对一头猫而言，他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他，又算得上是一种尊重吗？如果我们不应以待人之道待猫，那什么才是猫的方式？怎么样做才叫尊重猫呢？在人和动物的关系之间，尊重这个概念有什么意思？它里面会不会也埋藏了过重的人类色彩呢？简单的说，就在德西达与那头猫四目交投的时候，哲学开始了。动物深不可测，就算小吉和我住了十多年，我也还是搞不清楚这段关系的意义。有人说，不应该用羊去形容与猫的交往，因为它贬低了猫的地位。猫可不能当作宠物，甚至连它这个字也不能用，因为它同样是种小看了猫的称谓。可是，你如果真的把它当人，你又怎能侵犯它的隐私啊？这个它呢，是牛字边的这个它。时时观看它如厕的肃穆表情，你又怎么能不顾它的意愿，随手抚摸它的柔顺的毛发呢？小吉之身首先在于他的眼睛，我无数次的与之对视，并且以我的方式理解他传达的信息，或者把他看成是种吻前的亲昵，或者把他理解为不满的抗议，然后我反应用自己的鼻子轻轻点住他湿凉的鼻尖，又或许挪开身子不敢再在门缝边偷眼地望他。由于眼神的交汇，我和他产生了种种互动，就像任何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一样。然而我仍然摆脱不了一股疑惑的情绪，因为我实在无法肯定那些眼神的意义，甚至不能百分百地确定猫之眼神的存在。我怎么知道猫眼的背后是什么？我如何可以确认它正在用眼睛和我交流？那双眼如此巨大，在它的脸面上占据了好大一块比例，它们漆黑如深渊，无人就算纵身一跃也不知何日见底。巴泰伊好像说过，动物在我眼前展布了一道熟悉的深渊。动物之眼令人着迷，自从伯格那篇经典的《动物之凝视》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哲人在这一点上下过功夫，却都不得究竟，不能彻底跳出人的范畴。即便德西达那十小时的演说也不例外。你看，他想的是，我时常反问自己，你瞧我是谁呢？例如在沉默之中，为猫之凝视所捕捉的那一刻，那个因赤裸而感到尴尬的我到底是谁呢？念及动物便想到我是谁，此乃哲学传统不可摆脱的惯性。自古以来，我们定义人的方式便离不开动物。比如说，人是言语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使用双手的动物，等等等等。动物是哲学了解人类的背景，重点在于找出一种人类独有而动物皆无的特点，然后拉开彼此的距离。换句话讲，每当我们使用人是叉叉的动物这类表述去定义人类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其实只是这句话里面的叉叉，而非动物。虽然人是叉叉的动物好像承认了人类首先是种动物，但它的真正旨趣却是要否定人类的动物身份。所以我们总是在那些叉叉上大发议论，理性如何如何，言语如何如何，政治如何如何， 至于那个被叉叉隔开的动物，我们则没有太多的话可说，我们只能沉默。难怪德西达要旗帜鲜明地宣告，我是动物故我在，因为在那林林总总的叉叉之前，我首先是个动物。面对小吉，面对那双黑暗深邃的眼睛，我如临深渊。我和他的一切交往，一切互动，莫不都是我以为的交往和互动？我称他为他，似乎那躯体之中有一位格。我对他说话的时候，以第二人称呼唤他为你，仿佛眼前真有一个能够与我相互理解、相互呼应的主体。这岂不又是我一厢情愿的投射？陷入这样的思考，我们难免就要回头追索互动、交往与对谈的意义，难免就要追到位格和主体的问题。历经艰难困苦，然后终于发现，我是谁，才是我最有资格探讨的课题。熟悉的动物是亲近的深渊，我每日徘徊在一道悬崖边上，朝向未知的他者，既不知他是什么，也不能再确定我是什么，此乃存在的临界。那一双沉静的黑眼，我看着他，想念他，终于相忘江湖。Goodbye can never disguise.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到素描时光，我是凡素。我们接着说猫的话题。我想养猫的人呢，看见猫们一连花上好几个钟头望着阳光中飞舞的尘埃，一定是很想知道它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英国女作家莱辛写过一本书，叫做《特别的猫》。很多作家都喜欢猫啊，有的甚至是达到疯狂的程度。比如说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莱辛呢也很喜欢猫，他一辈子都在养猫。但是他这本书很奇特啊，他对猫的感情很复杂，甚至是不同凡响。因为他一开头讲的不是如何爱猫，而是怎么杀猫。莱辛从小在非洲长大，家里经营农场，为了解决老鼠问题，他们养了很多只猫。问题是呢，那时候没有结扎的技术啊，猫越生越多，多了就野了，甚至反过来吃掉家里的鸡。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屠杀猫。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怎么拿枪去猎杀它们，他父亲也大规模地处理那些新生下来的小猫，一窝一窝地杀掉。到了中年呢，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拿一瓶威士忌一只一只地灌那些眼睛还没有张开的小猫，直到灌死为止。为什么要写这些故事呢？莱辛说，他想表现一种状态。小时候在非洲，任何动物呢都在人的身边来来去去，人们理所当然地全盘接受。如果是他们突然失去踪影，也不会有人去解释或者提出询问。这是人与猫相遇的最原始、最自然的状态。他还说了，那时候家里的猫呢，时常会被外头的野猫诱惑，那些野猫围着农场的篱笆叫个不停。家猫们第一次发现，原来有些猫不像他们这样生活，有的时候呢，就会被诱惑着离开家园。这让人想起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讲的也是一只家养的狗被野狗诱惑出去，回到了野犬状态。但是这本书呢，最终还是从野蛮回到了文明。莱辛后来越来越爱猫，甚至开始迷上它们。他提到一只叫做灰咪咪的小猫，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很漂亮、很可爱，总是随时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就像一个除美貌之外毫无特色的小女人，喜欢对着某个隐形镜头调整自己的仪态。莱辛的把猫写得像人一样，但猫始终是猫。我们常常习惯于把宠物拟人化，可是你总会在某个时候发现呢，它们终归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当你和它的眼神接触的时候，你真的了解它的世界吗？是啊，谁知道呢？可能我对布布的喜爱也只是我自己情感一厢情愿的投射吧。 好了，感谢你收听这期的素描时光，我是樊素。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发表，可以在微博私信里面告诉我。再次感谢你一小时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条浅蓝色的飞猫，它可以轻巧地在暗夜里的无尽奔跑，放眼一粒内的飞魂它都知道，谁有名要 Kiki 在猫族里的阶级很高，劳动了的鱼吃住的太牢，川菜馆里的牛儿夜里很骚，八平大厦七路住的破石猫，秋天里惨的我老子就是我，像母猫做春晚，姐姐是那富贵人家的老幺，这四要钱的猪头山是个民意代表，八卦杂志里的姑娘她统统都要，谁都明了姐姐这人类的格调不高，甩不掉的马蹄她说还好，能用钱来姐姐的事情都不算太早，罐头鲍鱼来像塑胶，还说这世界有什么新鲜事能满足我，喵喵喵喵，狗改不了吃屎猫啊早已误导，你活在这样荒谬的时代，人格统统不要，只要吃得好换到老像母猫死得早，吃得饱睡得好像母猫做春梦。